莫将佛为究竟，我见犹如厕孔。菩萨、罗汉尽是枷锁缚人的人物，所以文殊仗剑杀于瞿昙，央觉持刀害于世事。就是说到了这儿，道流乃至无佛可得，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机，皆是一机要病相治，更无实法。什么叫做三乘呢？三乘就叫做声闻乘、缘觉乘和佛乘，或者叫声闻乘、缘觉乘和菩萨乘，这叫三乘。那么声闻乘它就有分四果，斯陀含、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声闻乘就是分四果。像我们说的这个，这叫三乘，菩萨乘、佛乘，这就叫做大乘；声闻乘和缘觉乘叫做小乘，这是汉传的这种的，就是或者说咱们三代祖师的言教里面的这样的开始啊。五性圆顿呢，就是华严宗啊，华严宗它是以华严经为宗旨的。有一句话叫“开悟的楞严”，周师兄，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富贵的华严，所以华严宗它是一个很极致的一个经啊。华严宗有一些人专门以学华严为宗旨，那么他们呢就立了一个华严宗。华严宗就是以华严经为依据，成立了一个宗派。就像我们印心宗是以佛心经为依据，以三代祖师的传承为依据，成了一个印心宗。那么华严宗他把所有的佛说的教法分成了五个，就是小、始、中、顿、圆。小就是小乘，然后是大乘始教、大乘中教、大乘顿教、大乘圆教。就是大乘的教里面分成了始教、中教、顿教和圆教啊，所以这个地方就说五性圆顿教机，这就是说的是这种分法啊，这种分法。因为大乘的它这个在汉传的它突出的就是大乘，这里面很细很细。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小始中顿圆，圆音老人有一个故事，你可以看一看。小始中顿圆，禅宗有一句话叫一鹤透五教，一鹤透五教。我记得好像前一段有谁在说这个一鹤透五教，不是咱们这里的人。元音老人讲过这个一鹤透五教，我们在这儿也不多啊。郑师兄去广州的那个师兄他走了，一鹤透五教的这个就是他这个五教分起来很复杂，但是禅宗一鹤这五个教全都给囊括了，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一些即便是这样的圆顿教机也是药病相治，你有这个病了才治这个药，并没有实法。即便是这么圆的，即便是这么富贵的华严也没有实法。如果有实际的法皆是相似，如果有一个实际的涅槃，它只是相似涅槃，它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如果有一个相似的一个清净安稳，或者是那个入灭，它只是相似啊。因为灭这个东西是跟生而起的，没有一个生它就谈不上灭。如果是灭了，它必然还要再生。我们看到的，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思想啊、精神啊，还是种种的物质啊，它都是一种灭而生、生而灭的循环。从物质上来说，物质的生灭叫做成住坏空。所有的物质的规律，不知道在易经里怎么讲，在佛教里面讲，所有的物质的这个规律叫做成住坏空。它从空开始慢慢的稳定，然后就成了，成了一段时间它就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它就开始坏，坏完了之后它就空了，空了之后它再开始慢慢的成，成住坏空，成住坏空。这是说的物质世界，或者说无情气世界。那么精神世界，或者说有情众生，它的特点就是生住意灭。就像我们的思想，就像我们的生命体，它是生出生，然后呢它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它就变化变化变化，最后它就坏灭了，那就叫做生住意灭，成住坏空。所以说如果是有实际有一个灭，它灭完了之后还会再生，因为灭是相对于生的，灭完了它就会再生，生完了就会再灭。那有一个东西你想要永远不灭，实际上非常简单，周扬师兄，你能不能猜得到有什么样的东西可以一直不灭呢？能猜到吗？当然是不生啊，如果它生了再灭，它灭了必然是暂时的。有个东西它根本就没有生过，它肯定是不灭的。哎，这就是佛教中的不灭，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精髓。你可以再看看元音老人的。乃至三乘五性圆顿教机，皆是一期药病相治，并无实法，设有皆是相似。表显露布，就是它只是表，它只是把它显出来，它只是用文字来说明，如是而已。道里有一般秃子，这就是说有一些假的出家人就在里面，在这用功了，就在用功。谁有一个生，谁有一个灭，就在这里。他认为世间法是污染的，他求一个实际有一个出世之法，这是错了。 如果时有一个入世的话，时有一个世间，那就是这个时有的这个出世，它必定不是不稳定的，必定是不稳定的。嗯，错了也。若人求佛，是人师佛；若人求道，是人师道；若人求祖，是人师祖。大德莫错。我就是这个地方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在这儿，尤其是我们有一个这个做的这所谓的这一场，就是这个方便期啊，也是打七月也好，或者人生的这场梦幻佛事水月道场也好。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出什么样的人才呀？我们出的人才就是不要你解经解论，也不让你是当国王大臣，也不娶你就是口若悬河，也不娶你的聪明智慧，只要我们的人才就要你的真正见解。不是你就是说的多能干，把这个弘扬出去啊，或者嘴里面多能说呀，只要你有真正见解。真正见解是一个修行的主要的一个脉络。就是修行是主脉，而修行是要达到真正的见解。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有了人的聚堆，人的这种的集合，然后才有了道场。是这么来的，所以道场放在最次，那么人能够聚在一块放在第二，第三个就是人能聚在一块修行，第四个是人能聚在一块修行，让你的见解能够真正的达到那种真正的见解，就是你的见解就是非常非常的彻，一丝不挂，就是达到那种的见解。只有你那种见解之后，才能够启用起来，你能够活泼，你能够启用的时候无碍无疑，处处自在。所以说，真正的见解是佛教最最最最珍贵的东西，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在一块儿啊，不管今天在这儿临时过来打气的，还是今后做义工的，我们在一块儿的就是在一起修行，它跟工作它是有不一样的地方。虽然大家干活很认真，但是最关键的是我们要通过修行自己能够受益，自己受了益之后的这个益再用出去，用的时候能够处处自在，这样就很好啊。所以说最关键的是真正的见解，有真正见解的那就是心中心的真正的人才。不对，不对，就是不对。这个地方没有程度，你要是想到见性这个地方上，要么是见性，要么是不见性，不分程度。这就是顿法，顿和见。见就是说你错到什么程度，你对对对对到什么程度，它有见次。顿法这就是要么对了，要么错了，要么解脱，要么你去轮回，或者说的难听点，要么解脱，要么下地狱。因为你轮回迟早会下地狱，你再怎么注意，你也会下地狱。没有谁一直在天上。
我听咋听着，这个地方就是一丝不挂。
当然就是一丝不挂呀，当然是一丝不挂，说来说去都是烘托这个一丝不挂赤裸裸的佛性。
后面那句什么意思？
哪个？
而解得即轻蔑他人。
啊，道流设解得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无事的阿身，而解得即轻蔑他人，胜负修罗。人我无名，长地狱，如善星比丘，解十二分教，生陷地狱，大地不容，不如无事歇去，饥来吃饭，睡来合眼，愚人笑我，智乃之焉。道流莫向文字中求，心动疲劳，吸冷气无益，不如余念言起无声。这一段说的就是说，我们在修行干什么？修行的这些人首先要学经教啊，学经教啊。那有一个人他学经教，百本经论他都能解，他都能解，他看了好多，一百本你们有看过吗？一百本看过还能解过，还能解过，说起来滔滔不绝，那个不如一个没事的人。他说我能解得，我能解得就完了。他解得了就是意思我能解得，意思是你解不得。就像我能持戒你持不了戒，我能干活你干不了活，我是修善的你就不是善的。你看看我们这些善人道的就有这些特点呢。但是学佛的极致的，他那就是学佛嘛，那肯定要看经教嘛。他用看经教的这个是最容易落的坑，他通过这个来说，或者我有我们的心中心的，我有功夫你没有功夫，我有定力你没有定力，我有神通你没有神通。你看这一类的，但凡是有违法的，他就是这种特点。他只要是他追求的是有违法，他必然会堕到这个里面去。所以说他看了百本经论还不如不看，因为你学佛嘛，你肯定要学学经论。结果他一学一学，他学多了，他觉得他知道的比别人多，他马上开始轻蔑别人，马上开始轻蔑别人，就变成了我比别人强啊，我比别人弱呀、啊、之类的，这就变成了修罗嘛，就是老是去比胜负了，就成了阿修罗。阿修罗就是好斗好战，他就去比这个胜负，就是他这种的心态就感生会阿修，感生到阿修罗道去了，胜负下了修罗。你不懂得经，你没得说，你不懂这个经啊，你不，对对对，就是这一类的啊。就是他觉得他能够解经，所以他比那些不会读经的人强。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讲经的人，他就有这个特点，他能讲得来经，他看不上那些讲不上经的人。我们为什么要学经教，就是为了能够让他看着点，不是一下子夸嚓就把我们拉黑，那没法说法嘛。他本来刚开始是求解脱道的，走路间走偏了，一看经，看到经里头去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那个的，学着学着的话，他就学着学，学着就是说我学的强，你们学的不如我。就像我们说，我们修的刻苦，你修的不如我刻苦，就干这个去了。所以他学习本来学经教应该是就是让他能够智慧解脱的，结果他学经教就变成了我学的多，我懂得多，你们不如我懂得多，一边去。你看我们那个清凉文艺的那个公案就是很典型啊，罗汉归身就是不能说话嘛。他就很看不起罗汉归身呐，他就要走嘛。但是罗汉归身一问，把他给僵住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你的这块石头在你心内，在你心外，那应该是三界唯心，这石头应该在心内。那你搬着心里头搁个大石头，你怎么去行脚？这句话就给他问住了啊。
说他应该咋说？
他就是想了，他就是想着我应该咋说呢？他就留下来了，每天说一个新答案。但是罗汉归身都说佛法不是这样的。后来他说我说不出来了，我也没招了，没辙了。说了三十天嘛，他就说我应该这么说，我应该那么说。说了三十天，说了三十天，说了三十天以后，他说我确实说不出来了。这回他在说他的那个思辨那么厉害的，我确实说不出来了，说不出来了，实在是说不出来了。罗汉归身就给他来一句：“若论佛法，一切现成。”他就开悟了。啊，对对对，就研究进去了嘛，研究进去了。研究进去了，别人又没自己研究的好，他就跑到那边去了。这一类在佛教的历史上很多很多很多，非常多。最早的叫善心比丘。对呀、啊、就是那个谁嘛，那个永嘉玄觉说的入海算沙何时休嘛。
他是耽误自己
了。对对对，耽误自己了，而且变成了自己我行。就是说那你学经教本来是为了解脱道，他学经教学着成了他的长项，他一看他都能过目不忘，别人在那儿他咔他就能够复述出来，你们复述不出来，就变成了这样的了。就这一类的有的是所知障。所知障，所知障，那就还是要看他发心。他要是发心正的话，那就是说的你就像临济祖师他也弄过呀，包括刚才的清凉文玉，他一被问住了，他就知道自己不对了，他就改啊。有的人的话，他的所知障重了，被明文利养一弄，他就跑了，那就是经教嘛，经教师嘛。我们新中心不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嘛，就是那个东北的那个现在还能传法的呢，东北的那个人嘛，他就是他写了一首诗，那首诗写的也还就是那个样吧，反正就是没有分别啊之类的。圆云老师说你这是解悟，你还是要证悟。然后我们都说他，他说那圆云老师说我是解悟，就说明我解的对。他天天就在那弄楞严经，就说他解的对。然后我们都啊，对，我们都可尴尬，就是说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这么理解老人的话，我们都惊呆了。然后齐老师就说他是楞严做主，楞严做主就是在禅宗里面就是讽刺那些人，他的讲经讲得很死，他就一直的在讲经，就是讽刺这些人的。然后他还觉得可高兴，他觉得他当个楞严做主可高兴，他不知道这是在骂他。他怎么会看公案呢？他不会看公案，他不喜欢他就不看，他看了叫能够就是说对说一答十嘛。那这个东西就要看因缘了，看因缘了。他解经解的就是，什么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心不行，那这就看因缘。遇到事儿啊，就圆云老师说的可实在，遇事儿能不能透得过？
那应该会发现自己不行了吧？
那就是说，如果发现不行了，就他就是有救的。如果他一直发现不了不行的话，他就是长养无名，堕地狱业，是长地狱业。就像善心比丘，善心比丘就是我能解十二分教，你们不行。就靠着这个你们不行，就是活着就堕地狱了嘛。你这句话说的不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个地方说的意思是由于我解经教所以我行，由于我行所以你们不行。你不知道你哪儿不行，你就要从见性的角度上来说，你见性行吗？那你我就知道你哪儿不行了嘛，你自己不是也知道了吗？你既然是见性不行的话，我们在世间法呀，在出世间法呀，非常容易堕到行和不行上，非常的容易堕到行和不行上。少时候觉得行，大部分时候觉得自己不行，好着急，好焦虑。 实际上就是为什么我要说见性行不行啊，你要是到见性这儿你就知道行和不行是两边啊，非观行和不行，哪有什么行和不行啊，不管是世间法还是你修行的这个事儿，它都非观行和不行，不是说我修行的到位了不到位，我修行的行不行，修行这里就是修行了，你跟行不行什么，我能不能坐上没有妄想，我能不能一心持咒，我能不能专注什么的，不要这么去想。就像是赵州说老僧不在明白里，齐老师一般说我不行，所以他是说就是说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没事的人呐、啊。这就是说我们佛教的这个临济这儿，他要培养的是什么，他不是培养你聪明智慧，他是要你真正的见解，什么是真正的见解，真正见解这里依法不立，所以他是一个没事的阿师，就是没事的一个师傅，他心里头没事，不管好啊坏啊兴啊衰啊，他没有事儿，他没有事儿。设解的百本经论不如一个没有事的人，你要是解得了你就轻蔑他人，还不如你不解得呢。长养无名，长养地狱业，就像善心比丘解十二分教，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所以不如没事修去。
善心比丘是谁？
善心比丘是佛的一个亲戚吧，叫啥什么亲，佛的儿子大儿子，好吧。他说我能解十二分教，你们不行，生身陷地狱大地不容，所以不如无事修歇去。这个没有事儿，没有事儿，非观行和不行很关键。既来吃饭，没有事儿的这个人呢、啊，他即便解不了经教，他就是反正饿了吃饭，睡来合眼，啥事他都是在他这儿都是这两个事儿，没有啥别的事儿。人家说的你怎么这样啊？你怎么这样啊？酒囊饭袋似的，除了吃就是睡啊什么的，智者就知，这就是没有事儿啊，本来就是没有事儿啊。所以师兄们呢、啊，不要向文字中求。文字中求，你就在那动脑子，动脑子，动脑子，心动疲劳，累得很，累得很，吸冷气无益，吸冷气无益，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静坐呀，这也是吸冷气啊，不如一念缘起无声。这个地方是用经论做了一个例子，我觉得是做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学经教学成这个样子的，现在这一类的人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少了，学经教的，那么剩下来的就是说的是打坐打得多的，打坐打得多的，或者是什么类的呢？或者是能办事的，这一类的，我行你不行，我办事行你不行，或者是我这个打坐行你不行，就这一类的，我善法我行，你看我都铺开了，我可行，你呢？你还在自己在家养病，你不行，这都是。但是佛教中的最典型的就是像这一类的，就是经教师。经教师也是比较难办的，他们影响也大，他影响也大，说的也很相似，但是他只是说的相似，他只是学人说话，他自己不活，他自己要活，他根本都不用那么长篇大论。
这个人见性了，也可能说见性了之后，但他还是说啥都干不明白。
啥能干明白？有啥需要干明白的呀？啥叫干明白了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的，你那慢慢的学，多少比以前会有点进步，但是那又怎么样？那不代表着任何的东西，不是干个明白，就是说的轻松一些吧，轻松，轻松了，轻松了，可能辅助的容易干的明白一点点，啥事叫都干的明白？谁明白了？谁干明白了？谁干明白了也得死啊！
会不会自己轻松了，别人不轻松？
会啊。首先呢，就是自己轻松了，别人不轻松。那你要是说的难听点，叫习气重也行。别人受不了，他自己没事儿。首先呢，就是这个。但是你只管自己轻松，你只管自己轻松，别人也会受你感染的啊。不如一念缘起无声，超出三乘全学菩萨啊。三乘就是刚才说了，声闻缘觉和菩萨。全学菩萨，全学的就是学那些方便的，还有大乘的菩萨。等等，就一下子都超过了。大德不要因循过，就是不要按循规蹈矩的那样去过日子。山僧往日未有见处的时候，就是山僧往日没有见处的时候，当时我糊涂的时候，黑漫漫的，光阴不可空过，复热心忙，奔波访道，后还得力，使到今日，共道流如是化度，劝助道流，莫为一时。看世界一果，善知之难遇，犹如昙花，犹如幽昙花时一现耳。就是这一段是劝学篇了，这临济祖师也是苦口婆心啊，别那么就是循规蹈矩的，一天一天的就那么过去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就那么稀里糊涂过去了。以前啊，我没有真正见解的时候，也是糊里糊涂的，这个一说我就跑了，那个一说我就跑了，把这个光阴啊，不要给它空过，这时间很短暂的，你就是听着这个说说，听着那个说说就完了。 所以当时的时候我呢就是光阴就抓紧着时间呢就到处去参访得道参访参奔波访道嘛，所以有邻居就到黄波那儿去了嘛。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学戒，后来是学大乘经教，学完了之后他说这些都不行，他就去学禅了，然后就到黄渤那个地方去了嘛，奔波访道，后还得力在黄渤这儿有个入住，所以到今天了来能够跟你们说话，就是劝你们呐，不要为了这个一口饭呐，一个穿衣服啊，就在这混，在这混，这个吃为了穿衣服，为了一口饭，你要是不得就是不解脱啊，有的时候就是也不好混呐，也不好混呐。所以说你不要为了这个，你为了一和十就跟为了就像动物似的，为了那口就像是猪为了那口猪食，就像是那个狗为了狗食，猫为了猫食，多可怜呀。所以说世界是易过，善知识难遇，犹如幽昙花一时现，别等到它过了你又后悔，就像我们的元运老人一过了老后悔了。你住方闻道有个灵气老汉出来，这一段是劝学的。你住方啊，这个是延续今天问的。你住方闻道有个灵气老汉出来，便你问难，教育不得，被山僧全体作用。学人空开得眼，口总送不得，懵然不知以何答我。我像一道龙象簇踏，非驴所堪，而住处指点指胸点泪，到我解禅解道，三个两个到这里不奈何。多灾而将这个身心到处剥两片皮，狂呼原理吃铁棒有日在，非出家而尽向阿修罗界舍，夫治理之道，非争论而求激扬，铿锵以摧外道。就是这个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你们以为你们从各方面都听说了有一个临济老头啊，我要去搞一下这个临济老头，然后你们就学了好多好多的话，就是想了老半天过来参脚，想开口难住我，结果呢你由于你是学的话，所以你难不住我，反倒被我反啪了。这就被山僧全体作用，我一问你问我，结果被我反问了，被我反将军了，我一问你，然后你就在那睁着眼睛，嘴里头动不得，懵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打我。所以呢龙象他的那个一踏步，那个步就可那个，就是那个步啊，就是可以截流，那个水可以断流，这是龙象的步。那个小驴呢，那个小驴蹄子，他就在那踏一下两下，那哪能行啊？所以你们现在你们各处的，就是听听这个道理，学学那个什么，就在这指胸点泪说，哎呀，我懂道了，我懂禅了。结果你们到我这儿来一看吧，就不行吧。所以说你就是要反省你自己，把你这个身心就在这说，到处就张开两片嘴在那说，那个到时候阎王爷来找你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一口气上不来的时候你怎么办呢？到时候那个铁棒你是躲不过去的，四大分裂你可怎么办？你想什么地方托付你啊？你的那些思索，你的那些灵魂怎么托付啊？所以你们这些人呢，并不是真正的出家人，你们在这儿解懂得禅懂得道，在这儿想找出一个胜负，想找出来一个对错，想找出来一个是非，这不是出家人，这只不过是阿修罗界的一些人都跑到那个里面去了。治理的之道不是争论争出来的，不是争论而求激扬，不是铿锵以摧外道，就是治理之道并不是争论求激扬，也不是那个什么的，也不是就是那种的，就是很有力的很硬的去催外道，他这个地方没有道，没有道。至于佛祖相承更没有别的意，如果有一个意，他是落在化仪三乘五性人天烟果如圆顿之教。化仪就是那个法天台宗，我们中国有八大宗派，我们中国的佛教分八大宗派，这个八大宗派里面天台宗就把佛说的三藏十二部分成了就是化仪四教和化法四教。化仪四教应该是藏通别圆吧，藏通别圆，藏教通教别教圆教，佛说的法分成藏通别圆，藏教里面就只有小乘，藏教里面的话都是最高是阿罗汉，在那里面佛就是大阿罗汉，这是叫藏，这是属于第一层的藏教。什么叫做通教呢？通教就是阿罗汉和菩萨和佛它可以在这相通的，这叫通教。别教就是菩萨位是阿罗汉所达不到的，这叫别教。还有一个圆教，圆教的那个就是听那个怎么说呢，像华严宗说的十地菩萨，那就是圆教的十地。圆教它不光要有体，而且它也要有用，它的用处就是那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它那个用就很繁华，就很那个，就是初地相当于什么，就是说的是转轮圣王吧，他那个用就非常的能够通达一切世间法，这就是圆教的。圆教是圆顿教，非空非有，即空即有，这就叫做 借舍有言教，落在化仪，什么三乘五性，刚才说了三乘，说了五性，还有人天因果，还有什么圆顿之教等等等等的。舍有言教，它就只能就是你就可以给它分类，你就给它分类。嗯，
通教是哪里？
通就是说的是它既通小乘也通大乘，嗯，就是小乘也可以达到，大乘也可以达到的这个通。通基本上属于大乘的初步的吧。通教就是就这么说吧，我们圆圆老人说的明心见性就叫通教的实地。通教里面就有大乘和小乘，通教的实地就是属于是就是很粗浅很粗浅的那种的低的那种的实地，就是实地它可以分通教、别教和圆教，嗯，别教和圆教就相当更高一些。原来这讲教的人在这一块应该可能讲啊，不记得了最好。藏通别圆，除了藏通别圆，还有一个顿渐秘密不定嘛。还有一种说法叫化法四教，就是把佛说的教法分成了顿法、渐法，渐法就是渐次的法，还有秘密的法，还有不定的。它可能是小乘根性，可能是大乘根性，取决于碰到了谁，碰到了谁说了什么，它就可能是什么根性的。这叫顿渐秘密不定。说起来这些东西就可复杂了，这就是人心特别的复杂呀。所以说的那个佛教中它也有复杂，它都是应病于药，就像是我们现在病多了，那个药啊就复杂呀，一个意思啊。还要不停地制出新药，因为又不停地有新病了。又且不然，善童子善财皆不求过。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叫如圆顿之教，又且不然，童子善财且不求过。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开悟的，你是圆顿的，你达到了那种圆顿的那种见解的话，那你就去散五十三参也没有事啊。就是佛祖教义这里什么都没有，如果有的话都是落在了那个方便化法。当然了，你达到了圆顿的这个见解的话，那你不妨有这些，不妨有这些，不妨可以五十三参，五十三个全都是好东西，有念佛的，有弥勒佛，有那个大势至菩萨，还有妓女，你全都可以去学，看看他们是怎么修成功的，他们是怎么度人的。大德莫错用心，如大海不停死尸，只莫单却你天下走，自起见障碍于心。嗯，不要错用心，大海不停死尸，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安住到某个地方，我们要追求那个地方，那我们就死了。大海它是活的，大海它是活的，大海这个地方上是不停死尸的，就是佛性它是活的，不是我们把某个注意力，我们的目标安住到哪儿，比如说我们安住到爆炸、化空，或者是射住一根，不让它起妄想。嗯，这就是我们用功中的这些错漏之处。那就是死尸了，那就是死尸了，你可别当个死尸，你只要追求实有的东西，你就类似于就是死尸了，就是禅宗的用功是这么讲，追求实有的东西你就不活了。虚而明，明而虚啊，明而虚，虚而明，由于虚它就明，它就活，由于活它是不实的，它就活，犹如大海不停死尸。但是你呢，实有一个东西你就单着走，单着什么东西走，比如说我要好，我要那个清净，我要不起念头，我要持戒，我要就是善，就是单着这些一直走，你就一直抱着这个东西，你就到处走走走走走，有的时候你还做不好功夫了，还压得太厉害，反倒翻得还更厉害。嗯，就是说有个对立在，有个对立一直去对峙着，他就单着一个实有的东西你天下走，这就叫起了障碍于心了。日上无云，立天普照，眼中无意，空里无花。汝欲得法，但莫生疑，斩则迷伦法界，收则司法不利，历历孤名，未曾现少。眼不见，耳不闻，唤作什么物？古人云，说似一物，自既不重。尔但自家看，更有什么？说也无尽，各自着力珍重。这个最后的临济祖师就说了，哎呀，你就在这自起障碍吧，自己在这起了一个障碍了。实际上啊，日上无云，就是那太阳上来了，没有云彩，就是没有事儿，没有事儿。立天普照，就是这明晃晃的呀，这全都是佛性啊。你们在这干啥呢？在这干啥呢？这也障碍你了，那也障碍你了，这全都是佛性，明晃晃的。眼里没有意，空里面没有花，就是说你的心里头要是没有东西，没有一丝一毫的，那个虚空中就没有那种空花出来。障碍你，你眼睛里有那么一丝头发，一个头发丝儿完了，看着这个虚空都已经生出来好多好多东西，就看不清了。本来虚空里面挺好的，没啥，你眼睛里有那么一丝一毫的东西，就已经障碍了。但是你眼睛里一丝一毫的这种的障碍没有，那可以看得清清明明，好得很。 所以说我们要想要如法，就是对这个事儿啊不要生疑，对什么事儿，对这个佛性这个事儿不要生疑。佛性这个事儿斩它是周遍法界的，收它是一丝不挂的，你抓不住摸不着，这就是收则司法不力，斩则迷伦法界，就是哪个不是佛性啊，哪个不是佛性啊。嗯，就像是宋高宗问那个谁啊，宋高宗问禅师，你的扇子为什么在朕手里，嗯，就是问呢，就是说的，既然说佛性佛性呢，就是说的拿了一把扇子，你的扇子为什么在我手里啊，就拿这个，虽然是问的是平常的问题，就是问他禅话呢，那禅师会答，有什么东西在你手外呀，啊，就是有什么东西在佛性之外呀，就这个意思。皇帝可高兴，答的也没有违反法意，这都是聪明的禅师。皇上不是皇上，那宋朝的达官显贵那个官啊皇帝啊什么的，多少都懂一些禅宗，多少都懂一些啊。那你说怎么办，什么我的你的扇子，朕的扇子，你的扇子为什么在朕手里，你夸给他夺过来了，你还是踹他一脚啊，他是皇帝啊。哎，这禅师他的招也多，他的招也多。就是以指嘛，单却你天下走，自取障碍你一心了。就是说你有一个东西，你心里头抱着这个东西，你抱着这个东西，比如说我要化空，我要见性，我要清净，我要不起念头。啊，对对，你抱着这个东西了，那就是自取障碍于心了。就是抱，等于担了一个担子天下走，我要成佛，我要成菩萨，我要正果，我要正八地，你去担。这个说的是斩则迷伦法界，收则司法不力，说的是这个了。这个地方就是说佛性，他从这个角度说佛性，斩则迷伦法界，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了了分明，收则司法不力，就是元音老人说的一念不生。那后面说的呀，历历孤名嘛，佛性这个东西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斩就是说的这个就是佛性周遍法界。啊，对对对对对，大而无外，小而无内，这叫斩则迷伦法界，收则司法不力。迷心见性的也不一定都会这么答，他分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要是心空无碍，而且他熟悉这个东西，他答的就能答得好。这个也分个人的情况，你不用担心答什么，有什么需要答的呀？他本来他就是找事儿，你就大不了踹他一脚，你没命了，但是你没违反佛法。你看那个黄渤就是啊。他说这里是什么场所，那就是说的你这个沙弥嘛，他就问黄渤，黄渤到庙里面到大殿里头去拜佛，这个皇帝呢，他就是唐武宗灭佛的时候嘛，他藏起来了，因为唐武宗是他叔叔，他还有一个哥哥什么的，那几个人基本上都被唐武宗害完了，他就到僧人队伍中去藏起来了，实际上他的心思还想着将来能够出山。唐武宗为了找他这个孩子，为了找他这个侄儿，他就灭佛。我估计他的灭佛跟找这个侄儿多少有关系，就是他那时候还没灭佛，他藏到了出家人的队伍中，就是也弄禅宗这个东西，也弄禅宗这个东西。他就把禅宗理解成了一物不立，一法不挂，一丝不挂，一物不立。所以呢，黄渤去那个大殿里头去拜佛，他说：“你怎么还拜佛呀？”啊，他就说黄渤嘛，黄渤就打了他一巴掌嘛，说的就是黄渤说常理如是是，好像是说什么，然后他说这个，哎呀，你怎么还有个理在啊，黄渤就打了他嘛，就打了他一巴掌，然后他说你这个人呢太粗了，是个粗行沙弥啊，你怎么这么粗鲁呢，我问你话你为什么打我呀，黄渤又打他一巴掌，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就扇了他一巴掌嘛，就扇了他一巴掌，说你是个粗行沙弥，你看看你，我问你你就打了我一巴掌。黄渤说这里是什么说在说粗说细，后来这个沙弥真的当皇帝了呀，当皇帝，他还想着黄渤扇了他几巴掌，他想给黄渤起个名，但是这个皇帝是个明眼人，就是是个好人，是个向佛的人，至少是这个，他就想起来了黄渤，他就能够原谅他，准备给他写一个赐号叫粗行沙弥，粗行禅师，就是说这个人很粗鲁。然后呢，正好呢他的宰相是裴休，裴休也是黄渤的粉丝，裴休说，哎呀，这个粗行这个显得不好听，也显得你没有雅量，应该是给他叫断际，因为一巴掌扇过去啥都没有了，一掌断三际，所以叫断际禅师啊，这就是黄渤断际禅师的由来嘛。
断三际，
一掌断三际，就是一巴掌扇过去，就是就像我们似的啥也没有了，什么现在过去未来啊， 一巴掌扇过去，没有现在、过去、未来了。啊？
那不上次还不上好了？那是开悟了。
那不是的，你那个寒那热呀，怎么办啊？你那个寒和热怎么办？你要用打坐来逼那个寒气怎么办？你还有个身体在呀。你这个修心中心迁坐不要搞这些，你搞这些东西你就是练它练它，练到一定的时候稍微有一个外界的条件一变化又完了。不要在这上用心思啊，不要在这上可以不要去企图用它去逼那个。行，那行那行。但是不要为了打坐逼寒气啊，迁坐以后再专门的去弄。那你就多那个一下，多盖上一点，多盖上一点，盖点不透风的。我们都有过，这都有过。啊，对对对，你就是打坐了，吹了点风，你盖上它，还能再回来。只要不正对着吹都行，不正对着脸，正对着头吹不好。粒粒孤明未曾现少，眼不见耳不闻，唤作什么东西？它不是你眼见的，也不是耳闻的，那是什么东西？古人说是什么东西啊？是什么东西啊？说似一物，记不中。
华严经里面说是自性清净明
明，那就是你这么一说都是污染啊。
都是有。
当然了，因为它是粒粒孤明啊，它丝发不利啊，耳淡自家看，更有什么？说尽无说亦无尽，各自着力。你还有什么？你看看林静说的耳淡自看更有什么？
说亦无尽，说也说不尽，
说也说不尽嘛，就像是用也用不尽，说也说不尽，斩则迷伦法界怎么说得尽呢？是吧？就是你自己，你自己用心吧，你自己注意吧。还要接着学什么？不
看遍，下面就好玩了，
下面的就看不懂了，好多人看不懂了。这咋的？学不？
学
好吧，学这一段就是蒙的，就是蒙圈的，都是蒙圈的。黄渤有一次进到厨房了，就问那个饭头做什么呢？饭头说的是我在给众僧捡米呢。黄渤说一天吃多少啊？饭头说的两担五。黄渤说是不是太多了？饭头说恐怕还少呢。黄渤就打了他，这个饭头挨了打。也反正是认了呗，认了就跟那个林济说，林济说的我来为你看看这老汉，看看这老汉，看破这老汉，你怎么样？看这个怎么样？这饭头糊涂不？
没啥，
没啥哈。饭头答的对不对？
可以这么答。
可以这么答？那为什么可以这么答？黄渤打他就不对了。
有可能少，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是不是太多了？饭头就说我还怕少呢，我还嫌少呢。就是那他说吃多少啊？饭头说两担五。黄渤说是不是太多了？饭头说我还嫌少呢，有嫌少在，有恐少在，恐怕还少啊。
这是平常正常答话吗？
那佛教就是正常答话。
这个地方是正常答话。
佛教就是正常答话。
有这么机关吗？
饭头就是这么想的，所以饭头可闷呐。饭头就来找林济了。
哦，他的那个心还是不稳。
对，师父打你还能有错？杨立伟这一棒子挨的，要挨得清楚明白呀。林济就说了：“我来为你看这老汉。”林济就到了，也站到旁边。黄渤就说了：“刚才跟那个饭头怎么怎么样？”然后呢，林济就说了：“那个饭头是个糊涂人，他不会。”他说就是请你带一句转语，然后这个林济就说，假如说我像你似的，我说墨太多吗？你要是带饭头答一句应该怎么答呀？黄渤就说，哎呀，那就是那饭头就可以说嘛，就可以说要是多的话来那明天再吃一顿就行了。
下次再接着吃。
杨立伟，你看看黄渤答的是不是比饭头就好？饭头说是不是太多了？饭头说太少了。然后那个黄渤说的，哎呀，他是不是太多了？你就告诉他，何不第二天再来一顿？看不出来啥，看不出来啥，岂不是黄渤跟饭头一样不太懂？
这个饭团还是跟他
进绕什么绕啊啊？
这个饭团还是被进转了，
反正就是我们正常人的思维。
你那个正常人就不是正常人。哎呀，你这还早着呢，你这还早着呢，你还早着呢，你还是适合跟李涛在一块打一打，李涛入个定。你忘了禅宗不是经常说吗？佛法无多子。
回答就会错了。
佛法无多子嘛，佛法无多子啊，没有什么问题。
你直指见性嘛，对吧？
什么直指见性啊？你为什么非要人家指你啊？你少什么了？你要别人指你？杨立伟啊，平常心是道，你听说过吗？
对。
啊，对，这就是说的平常心是道，但是他自己对这个有怀疑啊，他总是想着我这是不是答错了，啊，所以黄渤一打他，他就想着肯定是我错了，所以林奇就说嘛，黄渤你来替他答一句，黄渤说要是我就说是不是太多了，我就会说那多了就明天再吃一顿嘛，然后林奇说了一句，还说什么明天吃一顿，现在就吃一顿，就打了黄渤，打了师傅嘛。黄渤说：“哎呀，这疯子，你又来嚼虎须，又来捋虎须，又来拔虎须来了。师傅，你都敢打，疯了吧？”林奇就喝了，出去了。
我第一次这么听跟安。
那你说一个简单的，你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见性的这个地方上太含糊了。那饭头答的是不是简单点儿？是不是太多了？饭公说，饭头说有空少在，我还嫌少呢。饭头答的是不是简单呢明了啊？如果饭头答的对，为什么林黄渤要是打他一巴掌呢？
他肯定是心思遗失了，
但
是他说米多少没有在自己的正面打上。
黄渤怎么知道
要打的？看看这个杨渤怎么站，怎么整？这杨渤应该怎么整？黄渤应该怎么答？就你这样子，黄渤一定知道要打你。嗯，那林奇都说的可那个了。林奇说，有的时候打就做打用，有的时候打不做打用，有的时候一喝就做一喝用，有的时候一喝不做一喝用啊。他要打了就打了，怎么了？嗯，但是他就觉得他师傅打他就错了嘛。林奇才不吃这一套呢，林奇他还打他师傅呢。这后面说的可能更晕了。总而言之，黄渤一打饭头就觉得我肯定错了，但是他想不出来自己错哪儿了，他就跟林记说了嘛。林记一听，林记就知道黄渤的意思了。就像是我们修心中心的，对于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也多少有一些概念，也不觉得自己有疑惑。然后这个时候老师打你一下子，说你不对，然后你就想着肯定自己是不对的，但是自己哪儿不对也不知道。那你就要心识，看看你怎么在哪儿识。你看最后黄渤还说了这一句，这疯癫汉竟然来嚼来捋那个虎须，你看看老虎须你都敢碰，就是你，我是你的老师啊，我是你的师傅啊，你怎么我师傅都敢打呀？林记还喝了他，这个地方无师亦无徒亦无子嘛，嗯，不是师傅那儿比你多了一个什么东西，所以师傅一打你你就慌了，你比师傅少一个什么东西。你越这么想，师傅越打你，啊？你的心思啊，主要是没有准准的用在见性上。如果你的心思用在见性上，饭头你也能够理解，然后黄渤、林记你都能理解了。因为见性就是这样一个过程，这就是性吧。然后想着我这可能有不对的地方，然后凄凄惶惶的，嗯，或者说什么老师肯定是对。这就是说的是见性的，见性的心态就是这个。你没有经历过，所以你对这个东西就看着觉得好奇怪呀，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们出门，你说你见性是有是无，有的是质疑你的，全都是质疑你的。
哎，风来了
啊！
我说飘点风都惊魂未定。
说的是见性这个事儿，不是说别的事儿，就是说见性这个事儿。范头说：“我肯定错了。”林记就问黄渤，要是你的话问你是不是太多了，你怎么说？黄渤说，哎呀，那就告诉他嘛，那怎么不这么说呢？就说如果多的话明天再吃一顿就得了嘛。黄渤就这么说，然后林记说什么明天吃，现在就吃，就打了他一巴掌。黄渤说太不像话了，师傅都打这疯了。然后林记就喝他，喝完了就出去了。 这是临济给这个饭头雪耻啊报仇了，怎么喝的怎么喝，就是相当于我们呸也可以啊。
他那边又给这个饭头掩饰的。
对呀、啊、就是给饭头掩饰，哎你说到这儿了，所以仰山跟伪山这就说到了更深层次的。这几个人在这玩什么呢？这个仰山跟伪山就在这咂摸了。伪山就问仰山，黄渤跟林济他们两个在干什么？然后仰山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伪山就说的，杨子方知父慈。杨子方知父慈，就是黄渤要打一通饭头，然后林济又打一通黄渤。林济为什么打黄渤呀？他们两个都是要搞饭头，所以说这个叫杨子方知父慈。由于他们两个都想搞饭头，哎，所以说林济跟黄渤是惺惺相惜了，所以叫杨子方知父慈。仰山就说不然，然后伪山说你是什么意思？仰山就说大肆勾贼破家。勾贼破家就是黄渤去搞了饭头，最后呢饭头把这事告诉了林济，林济把黄渤给打了，把他自己的老巢给倒了，大肆勾贼破家。本来是想搞饭头的，结果饭头找林济做帮手，林济把黄渤给搞了，这就要勾了一个贼破了自己的家。我们都是要家兴国盛，他怎么把自己的家给破了，勾贼破家了。这后面的这个比较复杂，你们非要看勘辩，勘辩就是这样的。但是勘辩可以，你一说话就知道你啥样了。讲公案就是有意思在这儿，讲公案这个事儿的话，谁讲公案他的落处在哪儿就很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这个看这个，试问僧什么处来，僧便喝。临济就坐揖坐，便揖坐。僧拟师便打，师见僧来就竖起斧子，僧礼拜师便打，又见僧来也竖起斧子，僧不顾师也打。临济问僧什么地方来的呀，僧人就喝他。临济就说坐坐坐，僧人刚想要说话，临济就打他。因为这个地方容不得你说是有是无，容不得说平等和不平等，你那是教下的还是以前教下的那一点诸法平等，还是以前教下的那一点理论，容不得什么。所以他说什么处来，有个地方来，有个地方去吗？僧人就喝。林济说好像这僧人不错，给你做吧。僧人就上当了，刚想要说点话，林济就打他了嘛。因为那个就是他以为林济啃他了嘛，所以他想刚想要说什么，林济就打他了。就林济的他要是打谁，他总能打得到你，就是这就是高手。杨立伟他要想打你，他都顿顿都棒棒都打得你，棒棒有理由，棒棒打的都对。对呀、啊、对呀、啊、平起平坐肯定挨打，所以到林济这儿很少能躲过他打。第二个，林济见僧来就举起斧子，僧礼拜，哦这就是佛性嘛，你看举起斧子，这不是佛性的显现，我明白了，给他礼拜，林济就打他。但是又见到一个僧人举起斧子，僧说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林济也打他，怎么办？这三则杨立伟能不能给他写一下尺？那你就挨打。所以奋起一条脊梁，那个让自己就是令念头不要相续，这样做一段功夫。哎，这个下面的这个也可有意思，你们但是不一定，你们看着可好玩了，这几则公案都超有意思。你看看这个林济的这个，林济有一天跟普化去到施主家去吃饭了。吃饭嘛，吃完了饭以后，当着施主的面，林济就问了，这是维摩诘经里的毛吞巨海戒纳须弥，为是神通妙用啊，为是本体如然呢、啊、这句话问的已经非常高妙了。就是维摩诘的那个，他说了法之后嘛，维摩诘主打一个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就是那一根毫毛可以吞巨海，可以把那巨海都容下了。维摩诘把那个海呀移到了这方世界嘛，拿了一根毛过来，但是已经把大海移过来了，而且大海里的鱼虾鳖谁都不知道它已经移到这个世界了。这就叫毛吞巨海戒纳须弥，一个戒子把整个的须弥山都融过了，须弥山一日一夜一日一夜的那种世界啊，那么妙高啊，那么妙高的那须弥山呢、啊、都容纳了。那就是说的是维摩诘的这个里面，这是神通妙用啊，还是本体如是啊？这句话问的好吧？哎，对对对对对，这后面的你都懂，就是到底是神通妙用还是本体如然？就像我们说的，
神通妙用是真功妙用，本体是真功嘛。 这个心理也好，这个见解也好，就是妙用。
我们心中心法在这块就有题啊，正体和其用。有的人就说先正体再其用，正体和其用怎么可能是两个呢？你不正体谈不上其用，嗯，你这个其用就是正体的体现，嗯，正体跟其用不是两个，所以是神通妙用啊，还是本体如然呢？他把这个事儿一铺开，你就上当了，哎，对，上当了吧？普化一下子就把饭桌给踏倒了，所以你就看到了。普化他这么一问，普化就把饭桌给饭床给踏倒了。林济说：“你也太粗野了。”普化说：“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粗说细，你能听明白点不？”
听明白。
好，这里是什么所在？就是你的用功处。第二天来日又同普化赴斋。林济说了：“今天做供养跟昨天怎么样？今天供养就是说不能像昨天一样了吧？今天供养跟昨天怎么样比起来？就意思说你不能踏倒了啊。”然后普化一听，夸又踏倒了。嗯，林济说的，你看你吧，你这个人吧，你这个人就说是彻倒是彻，德即德，就是太粗鲁了。然后普化怎么说？瞎汉，佛法说什么粗细？师乃吐舌。你看这丝毫不漏啊，没有一毫漏的。这个普化是林济的师叔，相比起来，林济显得拖泥带水，啰里吧嗦，是吧？嗯。嗯，他说的是论威风还是林济比普化威风一些？这里是什么所在？
老师，他为什么又踏一遍？
为什么又踏一遍？
挖一个坑。
那你是对呀，啊，今日跟昨日比起来怎么样？嗯，
他说
的啥？那你说说吧，你说说今日比供养跟昨日怎么样？昨日有供养吗？今日又有个供养吗？昨日怎么了？今日怎么了？这里是什么所在？说今说昨，这样可以不？林济又想着给那施主能怎么着？第二次林济不是想着给施主，林济只是想着可能想血报仇雪恨，可能是。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同在僧堂地炉内坐，因说普化每日在街市彻疯彻癫，知他是凡是圣，言又未了，普化入来。师便问：“汝是凡师圣？”普化云：“汝且道我是凡师圣。”林济便喝，普化一手指云：“何让新父子木塔老婆禅。”林济小厮儿却近一指远。林济说：“贼。”普化云：“贼贼。”便出去。这个是八卦，但是八卦里头也透出来了林济的禅风，以及普化多聪明啊。就是林济有一天又跟木塔长老在这说八卦，嗑瓜子吃西瓜，吃瓜。两个人在僧堂里头烤火，在炉子边坐，在吃八卦，说闲话，就说了：“你看那个普化，每天在街市上，在大街上，嗖的一下来了，嗖的一下走了，疯疯癫癫的。他到底是神经啊？是神经了就是凡嘛？如果是出神入化，那就是圣嘛？他到底是凡是圣啊？”他俩就在这开始八卦普化，普化看样子真有，普化嗖一下出现了。然后林济就说了：“那个林济就说了，汝是凡是圣？”普化说：“你说我是凡师圣，你说说我是凡师圣。”林济就喝，普化就下头有说了。普化说的是什么意思啊？普化以手指云，就是林济跟河阳木塔长老他们两个一块儿在说普化，这在背后八卦普化。普化蹭一下出现了，普化现在就当面说：“河阳新父子木塔老婆禅，就是你这河阳木塔长老你不行。”你这个老婆禅唧唧歪歪的，别别扭扭的。林济这个小破孩嘛，倒是可以说他具有一只眼。
骂了是
吧？哎，对对对，两个都骂了，一个是用骂的方式，一个是用夸的方式来骂吧，凑合着是这样。所以林济就说他嘛，啊，这个林济就说这贼，嗯，这贼就是你把我的眼给偷了吧？这贼贼就是这贼，普化云贼贼，你倒挺贼的，你倒挺贼的。老婆禅就是这个人，老。就是像那个哎，对对对，婆婆妈妈的，还有一句就是不是叫那新媳妇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吗？就是这一类的，说了半天说不到点子上，就是这样的。为什么河阳木塔长老一句话都没有说，林济到那儿就开始骂他呢？就这个地方也有点有意思，因为河阳木塔长老跟林济他们两个正在说普化的八卦，结果普化就出现了，河阳木塔长老就不敢吭声了。 就是他们两个在说嘛，不管是谁，他俩就在议论这个事儿。对，他俩在蛐蛐普化，普化就出现了。结果林沁马上说：“正在说你呢啊，正在说你呢，你是凡是圣啊。”河阳木塔长老说：“哎呀，我刚才背后说人了，这不好。”河阳木塔长老没吭声，所以说河阳木塔长老那心里头叽里拐弯的有东西啊，所以叫河阳新父子嘛，就是他嘴上不说话，心里头在那儿盘算呢，心里头在那儿拐弯呢。河阳新父子，木塔老婆禅。就是林沁这个还凑合嘛，跟河阳比起来却聚一只眼，却聚一只眼你也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吧，就是意思就是林沁这个小孩还凑合，那一只眼湿了是因为他谁让他在那絮叨普化呢。有一天普化在这吃菜，吃生菜，林沁就说了：“你看你跟头驴一样的，跟一头驴一样的。”普化就做驴名，林沁说：“这贼。”普化云：“贼贼。”就走了。你看你似的驴就吃生菜嘛，你怎么跟个一头驴似的。普化就说：“你说我是驴就驴，驴名，驴名。”实际上就是普化他就不擅长于说话，你就发现没有，他不擅长于说话。你是一头驴，就做驴了。其实普化可以说是驴做驴名，大似一头驴。你不是驴，你怎么知道我是驴呢？这贼又让他跑了，这贼又让他跑了。普化说：“贼贼，就是你不是贼，你怎么知道我是贼呢？咱俩都是贼，大似一头驴，像一头驴似的。”普化就做驴名，不光我是驴，你也是驴，反正对。林沁说：“这贼就是你跑得快，跑得快。”普化在街市上，他就在大街上，经常的就在那儿疯疯癫癫的，拿着一个铃就开始说了：“明头来，明头打；暗头来，暗头打；四面八方来，我就虚空打，旋风打；虚空来，廉价打。”林沁就让侍者过去，就说：“你要是……”看到普化这么说，你就抓住他说：“总不愚莫来，就是我总不来，我总不跟着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办？”结果普化一把把他推开说：“第二天大悲院里有斋饭哦。”侍者回去举四师，师说：“我从来疑着这个汉。”
刚刚那个师兄说的就是这个。
对。
这个你说的是林沁比他威风哈。
对
呀、
啊、对呀、啊。
普化讲风
水，他说的是最后一句，他觉得。
林沁威风在哪儿？不打你。
审查普化，
然后看破了普化这个人不行，是吗？
不是，就是说检验他。
检验他，林沁检验他，你检验林沁，你是不是觉得林沁最后说的好啊？我从来疑着这汉。
不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称赞佛和功夫吧。我突然怀疑你不行，为什么你这样？
为什么那个林普化不打他，他反倒称赞普化的功夫呢？普化都说了什么来，我就打。结果他让侍者过去说了一句话，普化反倒不打，还倒说第二天去吃饭，他就称赞普化的功夫呢。这个地方我经常用这个来比喻那个关照啊。你看，明头来我就明头给他打下去，暗头来我就把暗头的给他打下去，四面八方来我就四面八方的给他打下去，如果虚空来我就一直的打，都让他都给他就是密不透风的给他打出去。
绵密关照
就是说妄想嘛，妄想有妄想了，有贪嗔痴慢疑了，就打。他说那什么都不来的时候怎么办呢？我总是不这么来的时候怎么办？不这么来的时候那就去吃斋饭了，第二天有斋饭，走，咱去吃斋饭吧。嗯，对对对，侍者回举四师，结果林沁为什么说我从来疑着普化呢？杨波又懵了，杨波肯定要懵啊。
我觉得我疑着这汉是好话。
我也开始怀疑你了。所以有的时候好话坏话不是像我们想的那样的。有一老朽参师未曾人事，便问礼拜祭事不礼拜祭事。林沁就喝老朽，老素便礼拜。林沁说：“好个草贼。”老素云：“贼贼。”就出去了。是林沁说：“莫道无事好，首立是立次。”诗云：“还有过也无？”首座说：“有。”林沁说：“兵家有过，主家有过，二句有过在什么处？”哎，这个林沁啊，有点像那个南拳，赵州跟南拳。那南拳有的时候就是赵州，南拳走了，赵州就把赵州给晾到那儿了，有点像这个。 一个老参过来来参了，老参过来来参了，一般来参学的话，你都到了一个地方，先要铺座具给他礼拜。结果这个老参过来了，就说了嘛：“我应该礼拜你，还是不应该礼拜你？如果我要是礼拜你，说明你有一个法可得；我要是不礼拜你，又不符合常规了，对不对啊？又不符合常情了。然后啊，啊，当然了，当然了，来的都是找事儿的呀。”来的都是找事的，就是都是找事的，就像我们问齐老师都是有事找事的，有一种是故意找事的，有一种是他觉得他不是故意找事，但是他也是找事的啊，就是是这样啊。你说啥？
那个永
嘉
去六
个
那里
啊。那你说的是等于是明白人去，明白人去啊，都是这一类的。嗯，你说的是那个，就是这个无常迅速嘛，干嘛要礼拜？嗯，那时候还很直，这个时候他都是有矛盾点的，问你到底是礼拜呀不礼拜呀，邻居就喝他，你在这说什么礼拜不礼拜呀，邻居就喝他，然后老素就礼拜嘛，老素就礼拜，礼拜就是哎，你喝了你明眼啊，明眼啊，你不在礼拜不礼拜上做文章，你明眼呢，老素就给他个礼拜，实际上这个礼拜就是说你好厉害，你好行，实际上就骂他，他如果一上道就完了，邻居就说了，好个草贼，好个草贼，就说 你倒是挺贼的啊，你用礼拜这个方式来骂我。老素就说的是你也是个贼啊，你也是个贼啊，然后就走了，就走了。邻居就是他一走，邻居没法骂他，邻居是你别以为你没事了啊，你别以为你没事了，你别以为你没事了。但是他走出去了，嗯，走出去了，邻居一看旁边还有个首座站在那呢，邻居就开始问首座了，刚才你看看我们两个的答话有没有什么漏洞啊，有没有谁有过错呀？首座说有过错，有漏洞啊。邻居就说了，是我有过错还是那个老参有过错呀？
两个都有
啊。首座说两个都有过错。哦，那就是过错在什么处呢？首座也走了。邻居说你别以为没事了啊，你别以为没事了啊。张香兰，你有什么说的？二句有过，过在什么处？你这学话呢，你说是谁不明眼，老参不明眼，还是邻居不明眼，还是首座不明眼？
反正是老参
啊。老参哪里不明眼了？
不明眼。那他不是说没事不到过得不是好吗？
那刚才那饭头没有事，邻居还打他呢。饭头本来没有事，邻居打了他，让他觉得自己有事了。
那个首座说他二句有过。
嗯。这个张香兰呀，仔细参不行，仔细参不行。平时你咋关照的？你是实打实的有个东西可以关照，看样子。
对，我有时候看一遍。
我跟你说，这个临济祖师说，还有过也无，这不就是你能说他没有过？他已经问了有过错没过错，他一问这句话不就成过错了吗？首座也是挺不错的，不知道谁是首座。后来有僧人把这个老素。首座和临济的这则公案告诉你那个谁了，南泉了。南泉说观马相踏，观马相踏就是说的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嗯，
自家人不认。
对对对，自家人搞了自家人，就是他们三个都自家人互相搞了一把，就是按照我们说的来说，哎，不是说自家人观马相踏就已经明白了，不多解释了。师因入军营赴斋，门首见袁僚，师指露柱问师凡师圣。袁僚无语，施打陆柱云，直绕道德也只是个墓穴，便进去了。林济总要给人家开示一把呀，看样子他到军营里头，军营里头的军官兵请他吃饭呢，军队里头的人请他吃饭，那都是可厉害了，可厉害了。然后在门口的时候呢，就见到了这个官员，然后林济就指着这个陆柱问：“是凡是圣啊？”就像我们指着墙壁，“是凡是圣啊？”官僚无语，然后临济就打这个柱子，哎呀，就是你算你道德了，也只是个木头啊，就打那个屋里头不是那都有柱子吗？就打那个柱子，哎呀，你这个柱子，就算你道德了，也只是个柱子，就进去了。对对对，是指桑骂槐嘛，指桑骂槐。实际上也是我，你请我，临济看样子人家请他说法，他必须要说点啥。 他就把他骂了一顿，算是他说法了，然后他就开始开心的吃完了。就师问院主什么处来，他说周中什么什么黄米去来，跳周中跳黄米去来，跳得近吗？主云跳得近。师以杖面前画一画，云还跳得这个吗？主便喝，师便打。点坐至，师举前语，点坐说主子院主不会和尚意，师云你坐陌生，点坐便礼拜，师也打。这个院主还是挺会点坐，还挺会看眼色呢。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到州里面，我去整黄米过来了。就是跳黄米是什么意思？就是买呀，捡黄米。他说你还买黄米？你都买完了吗？能买得进吗？买得进呢、啊？都买得进呢、啊？就是临近的时候就用竹杖画了一画，还买得了这个吗？院主就喝，师就打，师就打他，然后点坐来了。那个林记就举了前面的意思，点头说：“哎呀，这个院主不会和尚意啊，不会和尚意啊，嗯，不会和尚意，这个院主不行，这院主不懂，院主不懂。”嗯，诗云：“你做陌生。”点坐就说：“我要给你礼拜。”诗也打，你看到林记这儿逃打是很难的，想逃出来他那一巴掌是好难的。怎么叫离他远一点？离他远一点，他都追着你打呀。人家买个东西也打，人家做个饭他也打。
哦，是这里。
保持距离不可能。
所以说，为什么常说到最后就摔了嘞？摔败了，就是这个道理。
就你这一句话，不光禅宗衰败了，就你这一句话，这往下走下去，心中心也要衰败了。老人说的你能够看得清楚，能够看得明白，能够看得懂，你事儿上还能偷得过吗？好好打坐，事儿上就能偷得过了吗？哇，你既然透不过，你就还是仔细的参吧。所以说透不过的是老人的东西，说的再明白，奈何你透不过，还是枉费老人呢、啊。你就装了一个明白在，老人说的那些道理只是方便哄小孩的，接引小孩的。你去看一下老人的书信集里，好多都是这一类的。老人反问的也很厉害，老人打喝的也很厉害的。看样子林记，你要是真想躲过他这一打呀，你只能先打他。
先打他，就他也会打你啊。
对，打你就说的是打错了，你或者说哎呀我被你打得好疼啊，他照打。林记就是打，我喜欢我不喜欢你也是打，你错了也是打，对了也是打，反正是一顿打。这就是林记，你要说林记打得对他打得对，你说他打得错他也打得错，为什么呢？这两个人实际上都是不错的，只是说的他要是直接的打了，可能他要是激锋他没有林记烈呀，林记烈，你说一个言语哪有实际动手利落呀，是吧？你说在郑州怎么了？
我说上次在郑州，齐老师说了这个话，在他妹妹那个果园里，你去过没有？
没去过。
没去过的。妹妹那个姊妹
的。去过。
在那里讲课的时候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你们今天好多人啊，他说你们今天这里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历代，就是我们每轮回嘛，在历劫的时候都是苦修禅宗没修上去。没修上去，所以今世才能够修心修行的，哎呦那是好感慨。
为什么说当时是苦修禅宗的呢？因为禅宗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学禅宗的人应该这么说吧，属于佛教的精英，学教下的人他是佛教的主流，他可以弘扬佛法，但是他自己的心可能不透彻。
老师，
你这么说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你这是想从别人的嘴里头讨点什么，你这就是该打。其实我不管你对错，我都能打，打的都对，不光打的对，我还能说出道理来，这就叫做以中玄，聚中玄，那后面再说吧。反正是灵气是疾风是快，但是这不是还有不打的吗？你看看这都没有挨打呀，看后面的这个，这真糊涂人倒没来打。有座主来相看次，师问座主讲什么经啊？宿主说某甲虚慌粗习白法论， 是诗云，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叫明德，有一人于三乘十二分叫明不得，是同是别。然后作主说，明德即同，明不得即别。乐普为逝者，在后诗后立云，作主这里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这个诗回首问逝者，如又作陌生，逝者便贺。还有后话，我记得是没到这儿没完，临济能那个，临济送完作主回头随问逝者，是来是如何老僧，逝者说云，是是便打。作主就是讲经的呀，讲经的呀，咱们不是说了讲经教的吗？哈，讲经教的过来来看望临济了，临济就说，你说什么经教啊？临济对他客气的要死，他说，哎呀，某甲呀，虚费光阴呐、啊，我就是粗粗的习那个白法明文论呐、啊，啊，浅修啊，某甲不才呀、啊，粗鲁的学习了一下白法明文论这一类的，可能就是这一类的吧。然后临济就说了，有一个人是从三乘十二分教这个地方上明白的，有一个人在三乘十二分教这里头没有什么可明白的，这两个人是同啊，是别啊。然后这个经教的说的，如果是明白了，这两个人是一样的；如果是你不明白，这两个人呢就大有区别。你看看这讲经教的就是这种的味道。乐普嘛，洛普也叫乐普，乐普就是就说了，洛普就要打抱不平了。哎呀，这个经师啊，这个小经师，这里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然后师回首问这个逝者，那你呢？这里是什么所在？说的，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逝者就贺，这个乐普就贺嘛。这个乐普他姓吉。这里是作主是什么所在？说同说别。其实如果是那大禹祖师不是说过吗？他可以这么问呢、啊：明德即同，明不得即别。那你是明德的还是明不得的？你就这么问不就行了吗？是吧？你是哪一个呀？就像大禹祖师说的，你是哪一种啊？对吧？结果洛普咔嚓就给砍断了，这里是什么所在？让你说同说别。洛普就只能砍人，那个时候洛普还不是太彻。然后师回首就说，那你是作陌生，他就喝，因为临济这就是喝嘛，喝嘛喝，他就喝。但是临济会留后手啊，临济把这个作主送走了，哎，你好你好我好，大家客客气气送走了，客客气气的送走了，要相爱相亲一家人啊，佛教中不能有争论啊，不能有诋毁啊，客客气气送走了，对自己人呢就开始真打了，就问他了，哎，你是不是刚才你贺的老僧？是啊，是刚才我贺的老僧啊。临济就打了他，临济把作主客客气气送走了，回来把逝者暴揍一顿。这逝者怎么了？这逝者这打该不该挨吧？你说的性急是前面，后面呢他就傻了，后面傻的就有点像杨立伟了。刚才是你贺吗？杨立伟说，是啊，是我贺的你。你看看，这就有这个在了。未曾生未曾灭，他还有个是我贺，那活该打呀。啊，不说话，人家问你你不说话，打死你。你不说话，人家问你佛法你都不说话，佛法是要这样吗？问你肯定要有答。但是他一回答，是来是汝贺老僧，是来刚才是你在贺老僧吗？他可以直接的贺。所以临济打他打的绝对是，这些人都是活该，就是确实是该打。陈海霞怎么样？这个地方又搞德山了，第二代德山。第二代德山就是德山的弟子啊。
那他为啥不写名字？
那谁知道呢？就叫小德山呗。是不是雪峰啊还是谁啊？不知道。反正是临济听说第二代德山有这种开示。你到我这儿来，你能不能说什么是见性？你说得出来给你三十磅，说不出来也给你三十磅。临济就让乐普去问，你说得出来为什么也给三十磅？等到他想要打你，你就接住他的棒送一送，看他怎么样。乐普就到那儿了，道德也三十磅，道不得也三十磅。乐普说，道德为什么也三十磅？他就要打，他一打，临济接住他一送，德山就归方丈了。乐普回来跟临济学，临济说，我就是从来依着这个德山嘛，虽然如此你还见德山吗？乐普你一师便打，这是还是提点乐普的，提点乐普的，道德也三十磅，道不得也三十磅，明白了三十磅，不明白也三十磅，那见性了为什么也三十磅，道德了为什么也三十磅。能这么问话的人，就是说的意思是，你不要小瞧我哟，我敢这么问话哟，你不要小瞧我，他打的就是你这种人，就打他，打他了，接住他的棒送一送，你这棒头有眼，不得随便打人，他一送他，他就回去了。这就是说，前面我们不是看了好多临济打这个打那个打这个打那个， 没一个人送一送啊，没一个人是把这个棒子给他拿过来，给他往前一撂，没有，没有。就像饭头挨了打，赶快回去给那个邻居说嘛，求助啊。邻居说的，你就给他送一下，德山就把这棒子一撂走了。结果回来邻居就说，你看我就怀疑这个汉子吧，看到他打打打，你看看，就跟那个从来移着这个普化一样嘛，一个意思嘛。虽然是这样，你还见德山吗？乐普刚想要说，邻居就打，邻居打他，他也不知道拿他的棒子送一送啊，他要拿着棒子送一送，也算是他能够回头转脑啊。所以明心见性，他怎么样他都能够补救，他没有事，他怎么样他都能够力挽狂澜，他傻他就死在棒下了。他师父教他的送一送都哪儿去了？好歹他啊，蛤蟆你跳一跳二跳啊，二跳也没跳出来。又来个官嘛，王常侍有一天来拜访林济，跟林济到僧堂前看，就看，哎呀，这一众僧人他们还看经不看呢？林济说不看经。王常侍说还学禅吗？林济说不学禅。王常说这一众僧人又不学经又不学禅，那他们到底要干啥呀？然后林济说总叫他成佛做祖去。哎，结果王常侍还说了一句话，金屑虽贵落眼成疑又做陌生。总叫他成佛做祖去，王常师说，那你告诉我金屑虽贵落眼成疑是什么意思啊？然后林济说，哎呀，姜维尔是个俗汉，我以为你是个就是俗人呢，没想到还能说到几句。总叫他成佛做祖去，然后王常师说，那师父你告诉我金屑虽贵落眼成疑是什么意思？这句话你懂不？
懂啊。
你这个懂就是个小金屑哟。试问洛普，从上来一人行棒一人行鹤，哪个更亲？乐普说总不亲，亲处做陌生，乐普便喝，师便打。这个就是有一个人行棒，有一个人行喝，他们两个哪个最厉害？哪个都不厉害。那最厉害的是什么？亲切处是什么？乐普喝，师便打。这师徒两个配合挺好，不好说，反正林济对他挺好的，但是他后来在夹山那儿才真正开悟。他总是喝总是喝，然后林济就说他，林济说你这不行。他又不服气，他又走了。到了夹山那儿，夹山说：“你看看你能截断众流，你可以，但是你总是就是能喝，但是你怎么能让人家活过来呀？”然后洛普就开始动眼珠子，就开始想了：“你只能让人死，你看你能让人家截断，你一直喝一直打，你能让人死，你怎么能让人活过来呀？怎么能够让人家活过来？”这洛普眼珠子一转，夹山咵就打了他一下，他才开悟，绕了一个弯儿，就是。有点类似，就是说的乐普这儿还是有点东西，有点小玄妙。夹山说：“你不能老是喝呀，你老是喝，人家都死在这儿了，都不能说话了，你得活过来才行啊！怎么是活过来呢？”这乐普正在这刚想要想，夹山一棒子打下来，这回就开悟了。大觉道参师举起福字，大觉夫作句，师住掷下福字，大觉收作句入僧堂。众僧云：“这僧莫是和尚亲故，又不礼拜，又不吃棒。”僧闻令唤觉，觉出大众道，汝未参长老。觉曰：“云不审，便自归众。”大觉来了，林济举起福字，林济举福字，大觉就扑作句。林济把福字掷下去了，大觉就把坐具一收归僧堂了。他俩就是你来我往，你不来我也不往呗。然后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肯定是林济的亲戚，他没有给林济礼拜，但是林济又没有打他。然后林济就说了，说大众说你没有参长老，你还没有参见我。大觉说不审便自归众，这个不审，这个袁老师你说这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我怎么没有参长老啊？
这个不是没打？
对啊，没有打。他也不在乎邻居的不打，他也不在乎邻居的打，就这种人。赵州的也挺好玩。赵州行小时参师，碰到师洗脚次，赵州就说：“如何是祖师西来意？”邻居说：“恰指老僧洗脚。”赵州就走到跟前做听事。邻居说：“更要第二勺恶水泼在。”赵州便下去。赵州来参邻居，碰到邻居洗脚，赵州说：“什么是祖师西来意啊？”林济说：“哎呦，正好不巧碰到我在洗脚。”赵州还很认真地跑到跟前儿要听。林济说：“你是不是准备还让我再给你泼一勺恶水啊？”赵州就下去了。你别不识好歹啊！赵州就走了。
赵州怎么会去参他嘞？
赵州没事干嘛？赵州就过到处去溜达。得掐指一算，马祖南泉赵州，马祖百丈黄渤林济。那就是赵州属于林济的师叔，有定上座道参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下绳床擒住他一巴掌便推脱开。这个也很有意思，这则公案也超有意思啊！你们看， 然后呢，定就伫立旁边的僧云，定上座，何不礼拜？定方礼拜，忽然大悟。定上座这个人也很老实，跟林济有的一拼。定上座来就问如何是佛法大义，林济呢就从禅床上，从那个法座上下来，抓住他，扇了他一巴掌，又把他推开。定上座傻在那儿了，旁边的说还不赶快谢师傅啊！定上座就给他磕头，一磕头明白了如何是佛法大义，抓住他，扇了他一巴掌，又把他推开了，傻在这儿了。林济的僧人旁边的说还不谢师父，师父对你多慈悲啊！他就在这礼拜，一礼拜明白了。后来人家问定上座，定上座就把他要扔到那个下头去，要揍人家嘛。我们原来也讲过这个，定上座就要揍他嘛。这里是，这就是，那个岩头，岩头跟雪峰还有青山，就是来参林济嘛。结果走到半路碰到了定上座。说我你要去哪儿啊，两个一堆是两对出家人碰上了，就说去哪儿，我们准备去参临济。然后定上座，我就是从临济那儿出来的，临济已经圆寂了。然后岩头说哎呀太遗憾了呀，没有亲见呢，就是岩头临济有什么话你告诉我们，让我们也就是听听法语嘛。然后那个定上座就说临济说了嘛，无畏真人嘛，我们的赤肉坛上有一个无畏真人，无畏真人是什么干始觉。岩头一听，岩头说哇好厉害呀，就舌头都伸出来了嘛，说不出话嘛。但是青山说了，你也不能说他不是个无畏真人呢，你也不能说他是别的呀。丁上头一听就要打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后来雪峰马上拦着说哎呀呀师兄啊，你就饶过他吧，这个人刚入禅门啥都不懂，饶他一个吧。定上座好吧，看在你俩的份上饶饶他。然后还有一个人问定上座，就是说的是就是禅河什么进士，就是深入禅河进把那个禅河就深入了，是深入禅河的什么什么怎么进呢、啊、怎么进，就是到头了是什么样。正好那个定上座在桥上，他就要把这个人往桥下去摔。然后这个人说饶命饶命，马古道参夫作句问十二面观音哪个是正面呢。临济下禅床，一手收坐具，一手抓住马古说十二面观世音往什么处去也。马古转身你坐绳床，师拈竹杖打马古，接却香桌入方丈。十二面观世音哪个是正面，临济下了禅床收坐具，一手收坐具，一手揍住他，十二面观世音往什么处去。马古你坐禅床，师就拈竹杖打马古，接了他，两个人就他俩很熟，也没有啥可讲，你看不明白算了，这个可快，我也没啥讲的，可快，反正是十二面观音哪面是正的，就是敷了坐具，敷坐具，把那个坐具就是要礼拜的那个具就问他，然后临济你不要给我礼拜，不要给我礼拜，然后就抓住他，十二面观世音往什么处去也、啊、就问你是怎么着啊，你要往什么处去也啊。马古就准备坐下来，然后师就捏着竹杖要打他，让你有什么坐，坐什么坐，你要坐哪儿去啊，你坐什么坐，你有啥坐的，你也不要坐，我也不是主，你也不是客。然后马古就接了他的，也没让打，然后他两个一块儿去方丈去玩去了。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有时一鹤如巨地金毛狮子，有时一鹤如探干银草，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如做陌生会，僧你一失便鹤嘛。金刚王宝剑斩断你的妄想，如巨地狮子就在这威风凛凛，没有任何动摇的，不用在那是吧，对吧，错吧，是这样的吗。有时一鹤如探干萤草，看看你怎么样啊，你的心不稳，哎呀我肯定错了，就像是那个饭头一样，我肯定错了，开始就开始检点了。有时一鹤不做一鹤用，这个就是有时候一鹤我就是赞你呢，这也可以的。对啊，你以为是鹤吃啊，不一定的，有时候一鹤不做一鹤用啊，一鹤不是呵斥你，就像是你家孩子打赢了，就去出外头打架打赢了，你呵斥他两句，实际你可高兴，我家孩子打赢了，这孩子又出去淘气，心里说我儿子打赢了。
老师他们为什么临济为什么那么快，
再挨打吧，你这是什么所在，说快说慢挨打。至于快慢的这个事儿的话来说的话，他的星空啊，他的就是在这个地方生处转熟，熟处转生，他就快，他灵活他就快，不灵活他就慢。你有这个快慢在，你就一直处于慢的下风。还有这里没有事儿，他就这里没有事儿，他本能的他就是快。你稍微有个事儿，心里稍微咯噔一下，那就完了。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就验这一点。